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的29-39节。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的29-39节哈。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有一些的奇怪，或者你也会觉得不太奇怪哈，因为在相信在几次之前哈，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4章，我们刚刚读过的一段经文是讲到什么？耶稣使5000人吃饱，对不对？啊，这是14章的第13-21节的经文的内容哈。然后到第15章的时候，马太又开始继续另外一个耶稣使几千人吃饱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哈。那可能大家会觉得有一些的奇怪哈，为什么要连续不断的去记载看上去比较相似的类似的事情哈？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这个其实是同一件事，然后马太和马可都把它记了两遍哈。好，这个等会我们会来处理这个问题哈，来处理这个问题。那我们还是要来想一件事，当今天我们接收到的很多的信息，对不对？你会发觉哈，我们接收到的很多信息，有一些信息我们会称之它为什么？标题党哈。你看一下标题，你就知道这个信息的内容是什么了哈。有一些信息好像标题不一样，你点进去看，结果内容是什么？完全一模一样的。对不对？很多时候你可以看到网络上很多时候充斥着一些的文章都是什么？都是我们称之为口水文哈，就是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的哈，就是在凑一些字数哈，凑一些字数哈。但是圣经不是这样一本书，我们知道圣经是什么？是神所启示的，是不是？是神所启示的哈。你想象一下哈，我之前看过那个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著名的小说家叫莫泊桑，对不对？他是短篇小说之父，对不对？他说过一句话他的短篇小说为什么写得这么好？他说我的小说里面所有出现的人物、场景、道具怎么样，在后面的文章里面都是什么有用的。也就是说他不会说出现一把手枪，这把手枪到最后都没有被使用到都没有被使用到哈。所以他的小说虽然很短短篇的小说，但是呢很精炼很精彩就在于此。那你想象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是谁？神，对不对？虽然是借着人所启示出来的哈，这本书的作者是神。那神是一个话，是一个废话很多很啰嗦的一个老头的形象吗？很多小说里面把上帝形容成一个白胡子老爷爷的形象哈，不是这样。这本圣经很多的话语都是很精炼的，有的时候不说一件事上，他不多说一个字，他不会浪费多一个字的篇幅哈。但有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圣经里面会花很多的篇幅去讲同样的内容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哈，来看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我们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马太福音的第15章的第29-39节哈。好，我们一起翻到，我们一起来念，请。
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耶稣叫门徒来说，
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
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
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祝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好，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借着你的话语来更多的认识你，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一位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神，认识他的福音要怎样借着他的事工被广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悟性，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不但是字句上的，更是灵意上的，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能够活出这话语的样式来，活出这真理的样式来。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这个仍然是在叙事的部分哈。那其实从这一段的，就是迦南妇人的信心的这个部分，一直到十五章的结束哈，这部分其实和前面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哈，很强烈的对比。等会我们最后会来讲到哈。那在看这段经文的同时，我们可以有几个要思考的问题哈。第一个就是马太为什么再次继续耶稣来医治这些瘸子、瞎子、哑巴呢？这个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在福音书里面，它的很多的记载哈，都是耶稣在医治这些病人哈，特别是这些提到的这些瘸子、瞎子、哑巴、聋子这样的一些的病人哈。当耶稣医治这些病人的时候，这些病人就因着耶稣的医治就得着了痊愈，对不对？得着了痊愈。在这里再一次的继续哈。可能你会觉得马太为什么要重复呢？很多时候当我们去教导小孩子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当我们一遍一遍跟他说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一遍一遍的继续无视我们所说的，是不是当然这里不是这样，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这里会给我们看到另外的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哈。为什么要再次继续哈？第二耶稣他的医治带来了什么哈？我们这本圣经哈，我不知道大家手上是哪本圣经。这本圣经是把这一大段分成两个部分，对不对？第一个部分是讲到耶稣医治了许多的病人，第二个部分是讲到耶稣使四千人吃饱哈。但是你看这个行文哈，这些章节这些标题哈，都是后面的人加上的哈。你看这个行文，你就会发觉好像是在讲耶稣医治了这些病人，然后他们和他一起在这里三天，然后他们就怎么样，很饿了，对不对？耶稣耶稣之后就给他们吃这个饼和鱼哈，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连贯的连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在这个医治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些人他们的反应或者说他们得着了什么哈？然后就是耶稣为什么要供应这么多人的需要哈？他完全可以不管他们，对不对？完全可以说，哎，你们这个今天我们开个培雷会结束，大家回去吃饭吧，是不是？完全可以这样来对待他们哈。好，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刚才也讲到过，为什么再次继续？前面不是已经讲过耶稣使五千人吃饱了吗？我老早的时候看圣经的时候也没太在意哈，就觉得说马太就是记了两次哈，耶稣使很多人吃饱饭这样的一个事情哈。但是后来我就发觉好像不仅仅是这么简单哈，不仅仅是这么简单哈。最后当然是需要有一些应用的层面哈，就是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哈？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哈？首先我们可以来看一个马可福音的平行的经文哈，在马可福音的七章的24到8章的十节哈。那这一段的平行经文不仅仅是把这个四千人吃饱这个部分截取出来的哈，这个平行经文基本上和马太福音的第15章的内容是比较接近的哈，比较接近的哈。7章的24到30节是在讲到什么？讲到迦南妇人的信心， 对不对？这个是我们上一次有讲到的内容哈。然后七章的31到37节是在讲到耶稣医治了这些病人哈。你仔细去看哈，七章的31节说，耶稣又离开了推罗的境界哈。啊，他去推罗西顿这个地方遇到了这个迦南的妇人，对不对？他离开了推罗的境界哈，经过西顿，就从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哈。他从推罗到了西顿，然后呢，到了底加波利，然后从底加波利到了加利利哈。加利利其实是一个湖哈，好，然后呢，他在那里什么样医治聋子哑巴哈，基本上和马太福音的这个内容是接近的哈，只是马可福音的记载和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的15章的29到31节的记载略有一些的差异哈，略有一些差异。然后8章的1到10节哈，8章的1到10节就是讲到说耶稣使4000人吃饱哈。你要特别注意一件事哈，我们上次讲过，耶稣这个医治迦南妇人他的女儿这件事哈，是发生在哪里？发生在推罗西顿，对不对？推罗西顿是哪里？是外邦人的地方哈，不是犹太人的聚集的地区哈，是外邦人的地方哈。那接下来的医治，接下来的这个是4000人吃饱哈，同样也是这三件事都是发生在外邦人的地域哈。我们可以来看一张图哈，大家可以来看一张这张图哈，这张图上面有一个绿色的一个路径哈，这个11哈，基本上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内容哈。耶稣从加利利这个地方出来哈，加利利还是有不少的犹太人在那里哈，然后他就去了推罗西顿啊，就去到推罗这个地方哈。我们知道其实自古以来推罗西顿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以色列人的境界，对不对？然后他从推罗这个地方到了西顿，马可福音解释的比较描绘的比较详细哈。他从推罗怎么样到了西顿，是不是？然后经过西顿到了就是绕了这一大圈哈。大家看哈，这下面这个部分哈，下面这个部分黄色的是加利利，对不对？下面这个比较深一点的绿色的部分这个地方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底加波利底加波利哈。他绕了一大圈再回到了加利利这个地方再回到了加利利这个地方哈。所以原来他是从加百农这里出去的，是加利利的怎么西北面吧或者说东，或者是这里东北面嘛。然后他绕了一圈，可能就跑到了加利利的这个东南面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约旦河外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大部分都是外邦人所在的地域哈。外邦人所在的地域，这个是这一段记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哈，所以我要特别还拿一个地图出来给弟兄姐妹来看到哈。耶稣在这一段的记载，在第十五章的后半章的这个记载里面所发生的事，都是在外邦人的地方和外邦人在一起发生的事哈。你要特别想一下这个情形哈，我们现在都是按照以色列人来看，我们都是什么外邦人，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自己看那些不信神的人，我们称他们为什么？为外邦人，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没有这么强烈的感受哈，以色列人和非以色列人的这种区别，我们的感受没有这么强烈哈。但是对于当时在那个使徒时代的，在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一定对这个有很强烈的感受以至于在那个保罗的他的这个描绘里面，他说什么彼得原来和外邦人那些没受割礼的人在一起吃饭，结果那些耶路撒冷来的人，当他们到了这个彼得他们正在吃饭的地方的时候，彼得就开始什么装假哈，彼得就不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跟犹太人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然后保罗就看见这个事就去什么指责彼得说你这样做是什么不对的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你想象一下哈，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来看哈，耶稣跑到外邦人这里去这件事，其实甚至门徒可能对这件事也有一些自己心里面的想法，当然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讲哈，没有明确的讲，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样的一个历史和文化的背景在这里面哈，文化的背景在这里面。好，然后我们来看哈，当耶稣来到了这个 外邦人的这些地方，他做什么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的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耶稣每到一个地方，常常你会看到，首先他是什么？治病，是不是？啊，他好像他是一个医生一样，其实耶稣不是医生，对不对？啊，不是医生。然后他就开始什么？讲道，一般来说哈，啊，一般来说就是治病，然后教导，然后传讲什么福音？福音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对不对？啊，整个马太的这个描绘哈，耶稣的这个事工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教导、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疾病哈，医治各样的疾病哈。而特别多的讲到的就是这些什么。瘸子、瞎子、聋子、哑巴，然后长大麻风的这样的一些病痛的人，这个其实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次数来讲到这个内容哈。那我们今天仍然来讲哈，这个是在马太在描绘耶稣是谁哈。马太在描绘耶稣是谁？耶稣是谁？耶稣就是什么？弥赛亚哈。所以借着描绘耶稣的医治。医治这些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来告诉以色列人，告诉马太他的这个写马太福音的这个受书的对象，告诉他们耶稣是谁，是以色列人一直期盼要来的那位弥赛亚，是不是？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哈，这个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有很多的预言哈，我们可以来看以赛亚书的两处的经文哈。第一处是在以赛亚书的35章5-6节哈，他是在讲到弥赛亚来到时的光景哈。他说什么？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不是在迦南地这个地方有特别多的瞎子、聋子、哑巴，然后瘸子哈，然后都跑到耶稣那里去了哈，好像耶稣是专治这些病症的这个专家哈，不是这样的。所以既然不是这样的，马太在描绘这些场景的时候，他就显然直指一件事，他不是要让你看，仅仅让你看到说耶稣有医治这些病症的权柄和能力，他要让你看到耶稣这个医治的背后更大的一个应许的内容，就是他是那位什么弥赛亚。你仔细再读最后的半节哈，他说什么？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啊，好像和前面有点不搭界，对不对？好像和前面有点不搭界。但是如果你是以色列人哈，你一定对这句话有感触的。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里面，在摩西五经里面，他们出了旷野，他们在旷野里面最要紧的一件事是什么？要找水源，对不对？在沙漠，在旷野里面，可能我们很多人没有去过，没有去过沙漠，也没有在旷野里面逗留过很长时间啊。但是你会发觉，在摩西五经里面，你会发觉以色列人常常为什么在向摩西争呢？我们没水喝了，我们要渴死了，是不是？然后摩西神就吩咐摩西什么？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所以当你看到这句说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的时候，以色列人一定想到了他们的先祖在旷野里面，神怎么样让摩西击打磐石，第二次是吩咐磐石从磐石里面有水流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是他们在这个旷野绝境之中神仍然看顾他们的一个明证，是不是？甚至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他会把这个描绘成什么？他说这个是跟随他们的灵磐石，就是什么？主耶稣基督。以色列人看到的是一个物质上的磐石，里面流出水来，对不对？但是保罗看到的是一个属灵层面的，是什么？神在那时候的这种供应啊，是借着那个磐石。这个磐石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耶稣在和那个妇人讲话的时候说什么？你喝这个水怎么样？你还要再渴，对不对？但是从我这里流出来水，你喝了就永远不再渴。所以你看， 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就会发生什么事？这些瞎子、聋子、瘸子、哑巴都被医治了，是不是？都被医治了哈。你可以看另外以赛亚说的另外一处经文哈，29章18到19节哈，也是一样。他说那时哈，你注意看，他都是说那时哈，也就是什么？弥赛亚来到的那个时刻哈，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哈。这里和上面有一点相似，就是什么？聋子要听见，瞎子要看见，对不对？但是这里又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哈，聋子前面说聋子的耳必开通，他没有讲说为什么要开通，是不是？但是在29章的这里他说什么？他们要听见这书上的话，神的话，对不对？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不仅仅是说他睁开眼，他原来看不见，他现在能看见，好像是他原来在一个黑暗的光景里面，或者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黑暗的处境里面。但是怎么样？前面我们读过以赛亚书的第9章的1到2节，对不对？好，坐在黑暗当中的人必怎么看见大光，是不是？然后这些谦卑人，这些贫穷的人怎么样？要因为以色列，因为耶和华，因为这位弥赛亚而得着欢喜，得着快乐，是不是？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哈，仍然是在强调一件事，就是什么？借着这样的一个描绘哈，马太再次让我们显明，向我们显明耶稣是谁？耶稣是弥赛亚。哦，或许你会说，哎呀，我知道了，你前面已经写了这么多了哈，已经不知道一只几个瞎子、几个瘸子、几个那个聋子和哑巴了，是不是？那显然在这里我们要再看到更多的内容哈。我们仍然一步步的往前看，耶稣是弥赛亚，那弥赛亚他是为谁而降生呢？他的使命是什么呢？对不对？上一次的时候我们讲到，当这个迦南妇人来求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对不对？好，我们就来看通过这节经文，我们来往前追溯哈。耶稣好像是说我来只是为谁来的？为以色列人来的，是不是？那如果耶稣来只是为以色列人来的，上次我也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哈，如果今天有一个传教士从西方来到东方，说我的使命是要给中国人传福音，结果他跑到日本去了，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哈，你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地理不好，或者你缺乏方向感，然后他还在日本待了几个月然后再离开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境哈。那如果耶稣真的只是到以色列人那里去哈，他完全不需要到推罗西顿，他完全不需要到刚才我们说的外邦人的地界去，是不是？所以我们从一开始来看哈，马太福音的1章里面怎么说的？当天使显现的时候，主的使者显现的时候，他怎么对约瑟说的？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好，第21点，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好，这里讲到什么？耶稣来他有一个使命，对不对？他的使命是什么？将他的百姓，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啊，这是他的使命哈。这是他的使命哈。当然我们知道他的使命的完成的方式是什么，他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对吧？他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那这里的这个百姓到底是指谁呢？百姓是指谁呢？你再看哈，马太福音的第4章，当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第4章的12到17节哈，这里马太的描绘是怎么样的？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哈，这都是加百农，刚才我们看那个图是在那个加利利湖旁边的，对不对？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哈。西布伦和拿弗他利是以色列人12个支派当中的2个哈，他们的 被分到的这个地界就是在这个迦南地的北方哈。好，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伯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哦，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是我们刚才在诗歌敬拜的部分，我们有读的以赛亚书的第九章里面的一段的经文，对不对？当然那段经文我们读的比较多一点哈。这在讲什么？耶稣一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就不是在耶路撒冷传道的，是不是？他不是在这个犹太人比较多的聚集的地区传道的，他开始在哪里传道？在加利利传道。加利利附近都是什么？外邦人有很多哈，当然加利利有一些的犹太人哈，加利利有一些的犹太人哈。所以我们往前追溯，你就会发觉哈，耶稣的来到是要什么？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对不对？然后耶稣开始传道，当然他就是按照这个使命来开始他的事工。结果他的事工整个的地区都是在什么？加利利的地区，在加利利的地区哈，几本福音书在描绘这个内容的这个篇幅会有一些的差别，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耶稣在加利利地区开展了很多的事工，开展了很多的事工，好，所以从这里你就会发觉哈，显然马太在从一开始就有一点点的提示，或者说有一点点的让我们看见哈，显然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的使命的这个终极的这个范围和对象不仅仅是局限在以色列人中间哈。你再看哈，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这个受施洗的时候，第三章里面他怎么说的？这些法利赛人来到他面前，他就骂他们哈，说他们是什么毒蛇的种类哈。三章的第九节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哈。约翰虽然没有明显的说什么这个被丢在火里以后是不是要另外再找一些树或者枝子接在这个树上，他没有讲，对不对？但是很明确的讲到一点是什么？你们如果不行亚伯拉罕你们祖宗的道，你们就怎么样？要灭亡的，你们要灭亡的。这是约翰对弥赛亚的一个认识和理解啊，认识和理解。但是你再看耶稣是怎么说的？耶稣在这个上次我们讲到那个治好百夫长的仆人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第八章哈。你就会发觉耶稣怎么说的，第十一节，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耶稣是更进一步的，对不对？耶稣说，你看这个外邦人他有这么大的信心哈，这个信心就像当时什么亚伯拉罕的信心一样啊，只是没把这句话说出来，对不对？哦，所以你看他有这么大的信心哈，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哈，你们不要觉得你们是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们应该是那个信心的后裔，对不对？你们应该效法的是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信心哈。所以如果你们不这样去做的时候哈，这里其实描绘的场景和约翰在这个约旦河边描绘的场景是一致的，好，一致的，只是他讲到了一件事是什么？本国的民怎么样被丢弃了，就是和那个斧子摆在那里把这个树砍下来一样哈。但是进一步的是什么？要从许多的地方，东南西北许多地方，有许多的人来一同到这个国度里面来，与你们的祖宗什么一同坐席。所以从这里你会发觉一件事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另外两张的地图哈，右边的这张是古以色列的地图哈，拿弗他利就在这里哈，亚设，西布伦就是在这个地方哈，你再看左边的这一张是耶稣时代的地图哈，基本上就是在 加利利的地方啊，就是加利利这个耶稣时代叫加利利的这个地方，在古代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它是属于拿弗他利和西布伦，就是以赛亚书的预言上面所讲到的这个地方哈，所讲到这个地方哈。所以从这里我们来看到哈，马太在这里第一，他重复讲到耶稣医治这些瞎子、瘸子、哑巴是要显明耶稣是弥赛亚，对不对？但是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些瞎子、瘸子、哑巴这些人是什么人？外邦人，对不对？在以色列人看来，他们是外邦人，而且耶稣医治他们的地方是什么？在外邦人的地狱里面，不是在犹太人的地狱里面。所以你再回过来看马太要重复这样的一个内容，你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使徒行传里面，一开始的时候，使徒行传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什么？圣灵降下来，对不对？但是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圣灵降下来不止这一个地方，有好几个地方比如说那个彼得去到哥尼流的家里面去给他们讲道的时候，他正在讲的时候圣灵怎么样就降下来了，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两个都是圣灵降下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哪里？一个是在犹太人中间，所以你看到是从各个地方来的，但是他们其实是犹太人，对不对？但是哥尼流家里面都是什么？外邦人。所以这个是路加想要告诉当时代的人一件事，什么？圣灵降在犹太人中间怎么样？也降在什么？外邦人中间啊，也降在外邦，甚至是好像迫不及待的就什么降下来了迫不及待的就降下来了。所以在这里马太为什么要重复讲到这个耶稣是弥赛亚这件事，就是在讲到说这位弥赛亚不仅仅是什么以色列人的光，也是什么外邦人的光，也是外邦人的光。他的恩典不仅仅汇集到以色列人，也汇集到外邦人。那我们这里要来看一个避免产生的误会，这个误会是哪里来的呢？因为在前一段的内容里面，当这个迦南妇人说主啊帮助我，他耶稣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然后这个妇人说什么？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个误解给以色列人的是什么？那个做的好好的饼，对不对给外邦人是什么？就是不要的边角料，或者是就是吃剩下的掉在地上，连这个本来要吃的人都不会再去吃的东西。所以可能产生的一个误解就是什么？外邦人领受的福分是什么？有限的，和以色列人是什么不一样的和以色列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前面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描绘但是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耶稣在这里讲到的是一个什么优先的次序的问题耶稣在讲到的是什么？说什么？他来到地上，他的这个使命事工的这个对象是有个优先的次序的当他升到天上嘛，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里面怎么讲的？使徒行传第一章，当耶稣升天之前，他是怎么对门徒说的？大家还记得吗？当门徒那个时候还在问一件事他说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六节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使徒们仍然停留在以色列国的复兴，因为他们觉得弥赛亚是来复兴以色列国的，对不对？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耶稣的回答是什么？没告诉他们一个具体的时间没是某年某月某日以色列国被复兴他告诉他们的一件事是什么？你们要怎么样跟随圣灵的带领，对不对？那圣灵带领他们做什么事呢？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说什么？ 你们要跟随圣灵的带领，跟随圣灵带领去做什么事？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对不对？那在哪里做见证呢？首先是在什么？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耶稣是在耶路撒冷什么被害的，是不是？然后呢，是整个犹太人的地狱哈。然后呢，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什么人？就是那些北国被掳以后归回的，然后还有其他的不同的种族的外邦人在。都在那里砸在一起的，可能通婚，可能已经血统不纯的这一群人啊。然后这是什么？直到地极，不是直到地极的犹太人哈，是整个这个世界的范围啊。所以当门徒在问以色列国怎么样的时候，耶稣给他们看到一个更怎么样，更宏伟的，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图画，就是什么？你们不要只盯着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小小的地方哈。我给你们的使命是什么？要直到地极的哈，直到地极的哈。所以我们要避免产生这样的一个误会哈，不要觉得说这个前按照前面的这个描绘哈，以色列人只能以色列人吃到这个最大的饼哈，然后呢外邦人吃到这个饼的碎渣。啊，外邦人得到的这个福分有限哈，所以为了避免产生这样的误会，哦，在讲到迦南妇人的信心之后，马太没有马上停下来去讲其他的内容哈，他又扩展了这个部分，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29-39节哈。如果说迦南的妇人在表明一件事，就是外邦人已经开始得福，对不对？那接下来继续的这段内容，它表明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什么？他们同样的享受弥赛亚应许要来的这些福分，或者说这个应许，就是什么？哑巴说话，聋子听见，瞎子看见，瘸子什么可以行走，和以色列人中间所行的事是什么一模一样的。不是说一个哑巴每天只能说一个小时话，然后其他时间是不能说话的，或者瞎子只有开了一个眼睛是独眼龙，或者聋子这个听到的分贝数会差一点哈，有的时候听得到，有的时候听不到。瘸子可能这个阴雨天的时候就又变成瘸子了，没有这样，对不对？这里马太的一个描绘是在讲到说，你看这位是什么弥赛亚，这位弥赛亚来，他所应许的旧约所得的福分，今天不仅仅是以色列人得到了，而且怎么样，外邦人同样得到，没有打折扣的什么得到了，是不是？然后接下来讲到的是什么？耶稣使4000人吃饱哈，一样的，前面我们讲到耶稣使5000人吃饱，有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意义是什么？一个弥赛亚的宴席，对不对？旧约以色列人他们要过逾越节，这个逾越节就好像一个宴席一样，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上的羔羊，逾越节上的羔羊哈。所以5000个人在一起吃的大宴席哈，那个时候那些人是什么？以色列人，对不对？但是在接下来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所讲到的这些4000个人是什么？都是什么？外邦人，或者说绝大部分都是外邦人。所以马太在这里讲到了这一段的经文，他在讲到一件事，就是弥赛亚的福分，这个旧约所应许的这个福分，今天不是让外邦人只得到一点碎渣，今天外邦人来参加这个弥赛亚的宴席，不是坐在那个最后面的最偏远的位置，或者说只能站着吃，不是这样，他们和以色列人一样要得这个弥赛亚的福分，要享受弥赛亚的宴席哈，享受弥赛亚的宴席。或许你会说这里好像也不是太明显的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点，好像不是太明显的看到说这些人都是外邦人哈。你要注意哈，他这里怎么说的？第31节哈，当这些人都看见的时候，瘸子行走，瞎子看见，残疾的得痊愈的时候，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哈。这句话是外邦人才会说的话，以色列人不会这样说的这句话是外邦人才会说的话哈。当他们得着这个弥赛亚的福分的时候，外邦人的反应是什么？很有讽刺意义的哈。 很有讽刺意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前面大家还记得吗？在第十一章里面哈，耶稣用旧约的经文来斥责他们，说什么？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哈，这么多事发生了，你们怎么样？竟然无动于衷。哈，他就开始责备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这些地方的人，说你们还不如索多玛、俄摩拉，还不如推罗、西顿的，是不是？如果这些神迹行在你们他们中间的话，他们早就披麻蒙灰的悔改。而反而是在这里哈，你不要以为说前面好像没有特别提到，是不是漏了哈？这里为什么又特别？就是马太就是这样记载的。当外邦人领受了这个弥赛亚的福分以后，他们的回应是什么？把这个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把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这是外邦人的回应。当他们有这样的回应的时候，耶稣的回应是什么？接下去就是使四千人吃饱，对不对？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也没有吃的了。这个是接续上面的部分的内容，对不对？接续上面的部分的内容。好，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处的经文哈，就是在马太福音的十四章啊，我们讲到的是五千人吃饱，和马太福音的十五章是四千人吃饱。因为有一些的学者哈，他们就会说这个是马太和马可故意把一件事写成两件事哈，为了他们神学上的目的哈。啊，就是神学上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说哦，犹太人得福，外邦人怎么样也得福啊。所以呢，他们把同一个事情把它讲成两件事情，这样的话就能解释我的神学了哈，解释我想要表达的这个神学上的真理了。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一些相同的地方。第一个是地点，都是什么？在郊外，对不对？啊，都是在野地里面，不是在室内哈。啊，室内可能没有办法聚拢这么多人啊。然后食物都是什么？饼和鱼，对不对？然后呢，都是耶稣注谢以后把饼掰开，然后让门徒来分派食物。最后都是耶稣和门徒坐船离开了哈。基本上大致的时间、地点啊，事情是这样的哈。看上去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点哈。我列了这些不同点，第一，人数是不一样的哈。人数不是不一样的哈，你再读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你就会看到哈，显然至少马太肯定相信这是什么两件不同的事，所以他在后面的记载里面，这个耶稣对门徒怎么说的？你们还不明白，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所以马太肯定是把这两件事把这两次是当做两个不同的事情来记载的，然后地点也不一样哈，地点不一样，一个是在犹太人聚集的加利利的东北岸哈，一个是在外邦人聚集的加利利的东南岸哈，然后呢，季节有可能不一样哈，这里不明显哈。不明显哈，我不能保证说季节一定不一样，但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里面，他是讲到什么？他们就坐在应该是在第十九节，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哈，显然那个时候是有草的哈，但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里面没有讲到草。到底有没有草不知道啊，至少他没有提哈，有可能有，有可能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显然季节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啊，季节有一些不太一样。然后呢，前面五千人的时候他没有讲到说他们在这里待很长时间，他只是说天将晚的时候，就是到晚饭时间了，对不对？到晚饭时间了。但是这里明确讲什么？耶稣明确说什么？他们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了。然后呢，食物的数量也不太一样，五千人的时候是什么？五饼二鱼，而在四千人的时候说是七个饼几条鱼哈。最后一个是什么？剩下的食物的这个数量不一样哈，一个是什么？十二个篮子，另外一个是什么？七个筐子哈，七个筐子哈。而且你要 有一些人做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哈，他说这个筐子哈，很可能是外邦人用的这种筐子，他们装食物、装鱼啊什么的啊。犹太人他们对这个洁净的要求很高哈，所以他们使用的这些装食物的容器，他们肯定是要比较干净的啊容器，所以他们一般不会用这种筐子哈，啊不会用这种筐子哈。好。你会发觉其实不同点是要比相同点多很多的，对不对啊？我们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哈，来看哈，我是觉得说这是两个不同的事件哈，这是两个不同的事件哈，而马太马可去继续这两个不同的事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第一个事件是在什么犹太人中间实行的神迹，第二个事件是在什么外邦人中间实行的神迹。所以耶稣就使这四千人吃饱哈，耶稣使这四千人吃饱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部分的内容哈，这里怎么说的？耶稣叫门徒来，耶稣为什么要叫让这些人吃饱？是出于什么？耶稣的怜悯，对不对？他说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了，也没有吃的啊，可能带了一些随身的干粮，但是三天了已经什么吃完了啊，可能我们现在你在上海生活的话，你可以到处看到24小时便利店，所以你出门从来不会带干粮啊，除非你有一些什么糖尿病或者什么血糖低的毛病，你可能带一个巧克力或者几片面包之类的东西。但是正常你出门不会带干粮的，对不对？你应该你知道随便在什么地方都能够买到吃的食物，但是在古代没有这么发达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对不对？所以当他们在一个没有这个偏远的旷野的时候，他们可能带了一些的粮食，但是这个粮食一定不会带很多的，三天后如果天气比较热的话，早就什么饼可能过几天就坏了，对不对啊？过几天都坏了，所以他们带了几天的口粮，在这个时候已经什么吃的没有了。然后耶稣怎么说的？他说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对不对？我们很容易产生一个误解哈，因为前面马太福音里面特别讲到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哈，这些什么吃的穿的这些你们不用求的哈。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记住，你看到耶稣在这里，他是非常怜悯人，他的这个怜悯不仅仅是看到他们属灵的需要，他也看顾他们什么外面的物质的需要，是不是？他害怕他们没有食物吃，他害怕他们饿着回去，甚至在路上怎么样就晕倒了，因为肚子饿就晕倒了。所以耶稣的怜悯真的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经历过，你如果经历过，你就会发觉耶稣的怜悯，甚至有的时候就是神的怜悯，甚至有的时候小到一个什么程度，可能今天突然说哎呀我很想吃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真的就有一个人拿了一个东西，我不是瞎说的，就真的突然就有一个人来看你，或者是怎么样，你就得到了这个吃的东西。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整天去求这个东西，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怎么样他都知道，他都晓得，当我们真的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怜悯我们，他爱我们，他的恩典就把这个东西给我们，是不是？所以这真的是很奇妙的。好，耶稣医治他们的疾病，同样也看顾他们生活上的需要，但这一切是什么？出于耶稣的怜悯，对不对？出于耶稣的怜悯，这个怜悯很重要。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国里面，我们一再强调，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做的有多好，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多少的先进事迹，不是因为我们好像常常在行事为人上方面是一个多有道德多好的一个人，那是单单因为什么神的恩典和怜悯，因为在他面前没有一个人是什么是义人，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所以这些人他们得到这个恩典是出于什么？耶稣基督的怜悯。那我们再来看门徒， 门徒的回应是什么？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门徒好像和上次没什么区别，对不对？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上次也是这样，对不对？上次说什么？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一样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们怎么能供应他们需要呢？是不是？门徒这句话完全没有错。为什么？就门徒来说，他真的就没有办法供应这些人的需要。他们没有说错，对不对？他们只是错在一件事上，是什么？耶稣和他们同在，是不是？你会很诧异，门徒在这里，我是觉得门徒在这里是有不幸的。什么意思？前面刚刚可能不是马上哈，但是前一段时间刚刚经历过一个神耶稣基督的供应，就是使五千人吃饱的同样的事情，对不对？没过多久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但是他们好像前面这个事情从来没发生过一样哈。就好像今天我们经历过一个神的恩典，过了三个月我们又同样遇到了同样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又在那里唉声叹气说，哎呀神啊，你看我又我要那个了，我这个遇到这个困境了，怎么办呀，我要死了，是不是？是不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我发觉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种状况，就是明明已经经历过神的恩典了，可能甚至是同样的恩典，过了一段时间经历同样的处境的时候又忘记神的恩典。所以有一首诗歌说的一点都不错，我们要常常什么数算神的恩典。数算神的恩典是为了什么？为了看到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供应，奇妙的带领，永远不疲乏的看顾，是不是？当我们不断的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哎，我前面好像还有很多高山，好像还有着很多的深谷，但是神都会带领怎么样？带领我们度过，是不是？当然，至少在门徒在这里，他们是有不幸的成分哈。那具体原因我们不知道哈。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门徒是犹太人，他们有点不太待见外邦人哈。当然这里没有明确的讲，我们只是猜测哈。好，我们只是猜测。但是无论如何，门徒是什么？有不幸在这里的。当然门徒不幸归不幸，当耶稣吩咐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照着去做了，对不对？好，耶稣同样的套话哈。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做，然后把这个饼和鱼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了。好，众人怎么样？这里讲到什么？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零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哈。啊，在圣经里面很多的记载，他是不把妇女孩子的数目记在里面的啊。所以如果算下妇女孩子的话，就是四千至少乘什么三乘或者乘四，也就是一万五千人左右的这样的规模。你想象一下什么规模？我们教会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就没有搞爱宴哈。去年的时候搞过几次哈，就三四十个人吃饭哈，大家也忙得热火朝天，对不对？前一段时间十一的时候，我们小组搞活动去那个顾村公园，也就二十人左右吧，二十人左右哈，叫了很多吃的东西来哈。这里有多少人呢？假设是两万个人，二十个人和两万个人差一千倍，是不是？差一千倍哈。你想象一下哈，你就说食物充就供应非常充分的情况下，后勤组织都需要很多人去执行。是不是？何况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但是在这里神的恩典很奇妙哈，众人都吃了并且吃饱了，不但吃饱了，还有什么剩下的？是不是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哈？这里的一个数字就和前面五千人是不一样的哈，五千人是不一样的哈。那如果你两处连起来看，就会更加的清楚一点哈。上次我有特别提到了一点说，前面的讲到十二个篮子好像是在暗指十二个支派哈。 为什么要暗指十二个支派？是因为他在讲到前面是犹太人中间事情的神迹，而在这里他就不用十二了，他用七，对不对？我们知道，是我不是在讲这个数字游戏哈，圣经里面的数字确实是有一些含义在里面的。啊，七常常代表什么？完全数，对不对？啊，一个礼拜是七天，对不对？啊，七代表完全数哈，或者说是全部，明白这个意思吗？全部哈，前面指到的是什么？十二个支派犹太人得恩典，后面讲到是什么？全部的外邦人都要怎么样？得着恩典哈，全部的外邦人都要得着恩典。好，所以这段内容看上去很简单，描绘的这个事件也和前面有很多的相同的地方。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不一样，就是什么？都是行在外邦人中间的，都是行在外邦人中间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这一部分的内容的从第十三章的第五十三节开始，这一部分内容的几个对比哈，几个对比。第一个对比是什么？我们上次讲过的，法利赛人他们对耶稣是什么？不信的，对不对？而这个迦南妇人对耶稣是什么？蛮有信心的哈。马太在这里开始做对比哈，以色列人、法利赛人当然不能代表全部的以色列人哈，但是以色列人显然是什么？对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对这位弥赛亚的到来是缺乏信心的。但是这个迦南妇人，包括这些把病人带到耶稣面前的这些外邦人哈，他们对这位耶稣是什么？有信心的，是不是？好，然后呢，以色列人得恩典和外邦人得，这个是我们刚才不断的在强调的。这里马太很重要的想要向我们显明的一件事就是什么？不仅仅以色列人得恩典，而且怎么样？外邦人也得恩典，而且他们得的恩典是什么？是一样的，没有这个好像大小的区分的，没有轻重的区分的，没有轻重的区分的。更重要的一点，你会发觉哈，这一段一开始是讲到耶稣去了拿撒勒，拿撒勒是什么？他的家乡，对不对？但是拿撒勒人却明明看到、听到了、见到了耶稣所行的这些事，却怎么样？厌弃他，大家还记得吗？却厌弃他哈。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哈，强烈的对比就是什么？拿撒勒人是耶稣最亲，耶稣在拿撒勒生活了几十年了，是不是？这些人看着他从小长大的，是不是？他们甚至有一些可能和耶稣在小的时候是有很亲近的这样的交际的关系的，是不是？这些人却厌弃耶稣，而这些外邦人可能第一次见到主耶稣基督，他们可能是慕名而来哈。当他们经历了这个恩典的时候，以色列人得恩典，结果是什么？厌弃主耶稣基督。而外邦人得恩典，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把荣耀归给神，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了一件事很有趣哈，他说外邦人为什么能得恩典，是因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要神，是不是？是因为以色列人厌弃神哈，好像这个恩典就临到了外邦人哈。但是保罗心里面是什么？还是想着他的族人的，是不是？所以你们这些外邦人不要以为自己有多厉害，或者说你们好像比以色列人厉害，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哈，都是什么？都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啊。如果你们神既不爱惜这个原来这个树上的枝子，把它砍了，你们是什么？外面接上的枝子啊！如果你们不按照神的要求去做的话，你们也不会被什么砍掉，也会被砍掉。所以在这里几章的一个对比哈，马太渐渐的给我们看到了这个有关外邦人得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这个事工所要显明出来的哈，而这个显明是借着什么？以色列人厌弃神厌弃主耶稣基督这种对比来显明的哈。好，所以在这里我们重复了刚才说到什么耶稣是弥赛亚而弥赛亚的国度要扩展至所有的外邦人 扩展至所有的外邦人。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呢？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 不要再像这些法利赛人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看到了这么多，他们却怎么样？不信靠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他们却不信靠主耶稣基督，他们看到了这些都不信靠主耶稣基督。但是今天当我们经历了这样的恩典，神的怜悯，我们知道这位耶稣是弥赛亚，他要建立一个弥赛亚的国度，这样的一个使命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加的信靠主。同时我们要怎么样努力传扬福音，好像是一个很大的方面，但是你要仔细去思想，仔细去思想，这是在讲到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什么？我们的信心是怎样的？我们的信心是第一的是什么？我们信心的对象是什么？这位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他要建立一个弥赛亚的国度，而他所行的这些事在圣经当中是明明的说给我们听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我相信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都经历过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不管在任何的方面，属灵的方面，这个外在的，这个物质的方面，我们都经历过神的恩典，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没有经历神的恩典吗？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经历耶和华的带领吗？没有。摩西的记载是什么？衣服也没有穿破40年，对不对？脚也没有肿，是不是？在旷野里待40年，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今天如果你是那种驴友，喜欢组队或者单人去那种荒山野林里面，你可能待3天，你就会很狼狈的样子，当然我没有去过，我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我们常常去旅游都是在这个有人烟的地方，对不对？旷野常常是什么？没有人烟，还有什么野兽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是经历过神的恩典的，但是他们缺乏对神恩典的信心的回应，是不是？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信心的回应。这个信心的回应一定是基于，我再强调一遍，基于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他是什么？弥赛亚，他要建立弥赛亚的国度。而这件事是跟我有关系的，为什么？第二个我们要去做的是努力传福音。今天所建立的这个弥赛亚的国度是什么？我们也是这国度里面的一份子，是不是？我们也接受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很多时候会发觉很多，比如说我们国家会说我们要为这个社会主义的建设添砖加瓦，或者说我们要努力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为什么？因为我是中国人，对不对？你不会对一个美国人说这句话的。你要努力建设中国，美国人说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给我钱，我可能为你这个效劳，是不是？但是当你是中国人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或者说这样的一种身为中国人公民的一员，需要为这个国家付出自己的努力，是不是？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会发觉，我相信很多人还是首先为自己的国家祷告，然后再为其他的国家来祷告。这个不是说我们不关心其他国家，就好像耶稣来是先来到以色列人中间一样。那我们既然神把我们放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我们当然首先是为这个国家来祷告了，这个一点都没有错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可以为其他的地方来祷告。所以今天我们不仅仅是这个地上的这个国度的人民，我们也是什么？天上的国度的人民。那我们一定是我们的信心的表现就是什么？让这个天国的福音能被广传，让这个国度不断的什么扩张，是不是？当然有的人可能是去跑到异国他乡传福音，有的人可能是在中国的这个偏远地区西部去传福音，有的人可能只是在你周围的你的邻舍、你的同事、你的家人中间传福音，都没有关系。神在每个人身上的带领是不一样，你不可能让一个瘸腿的人去到很远的地方去，当然神在他身上有特别带领是另一回事，那一个瘸腿的人一定是在他周围的地方传福音，是一个更普遍的常见的现象，是不是？但是不管如何，保罗说什么？ 不管顺境逆境，不管什么样的处境，我总要什么，总要去传福音，好像后面有一个手在推着他往前走一样，好像他不往前走，这个他停下来他根本就停不下来一样。好，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哈，希望神也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哈。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常常在你面前我们的信心是小的，就像这些门徒一样，但是你显给我们看的恩典却是那样的大，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身上，让我们的信心是看到主耶稣基督你已经成就的那奇妙无比的救恩，你已经做成了那个恩典的事工，以至于今天我们知道这恩典的事工仍然借着我们的手要传播，要发动在那些你所拣选的你的儿女身上。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你仍然坚固我们，让我们不至于跌脚。当我们看不见前面的道路的时候，你仍然给我们指明那个方向，你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感谢赞美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传福音的心智，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使命，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我们要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的命令去行，让我们有口才的就你使用我们的口才来传讲你的福音，让我们能够像拉撒路那样靠着自己的这个复活来见证你的名，见证你的福音，见证你的荣耀的，那就靠着这样的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发动来见证你，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样的复活的大能能够来归向你。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我们相信你不偏待人，你爱以色列人，你也爱那些不是以色列民族的人，所以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地上是要拯救那些失丧的羊，这里面有以色列的羊也有外邦的羊，所以今天当我们去传讲福音的时候，求你给我们一个心智，不要偏待人，不要按照这个人和我的关系，不要按照这个国家和我们的关系，不要按照真实的我们的自己的喜好来决定向谁传福音，不向谁传福音，给我们真实的看到你的恩典和怜悯，你是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